北卡州司法当局继续对黑人警察开枪打死黑人男子事件展开调查。美联储结束两天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制药巨头拜耳公司巨资收购孟山都，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中国时间9月2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朋友问好。
大家好，我是平章。
星期二晚间啊，又有一起针对警察的抗议事件是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发生了。
事件的起因呢，是夏洛特市的一名警官在当天早些时候打死了一名43岁的非洲裔男子凯斯斯科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夏洛特市警察局长科尔·普特尼星期三早晨在一次记者会上表示，警官星期二当时正在搜捕另外一名嫌犯，这时他们看到斯科特手拿手枪走出一辆车。
Our officers observed a subject, Mr. Keith Lamont Scott, inside a vehicle at the apartment complex.
我们的警官观察到一个目标。凯斯·斯科特先生在一辆停在一处公寓小区的车里，他走出车辆的时候拿着一把枪，警官看到他又走回车里，这时他们开始接近这辆车，与目标进行接触，警官们发出大声清晰的口头命令，这些命令附近的很多证人都听到了，他们指令目标走出车辆，放下武器，但是斯科特先生不顾口头命令，正如我所说，拿着一把手枪走出他的车辆。警官们继续喊话让他放下枪，他走出车辆对警官构成威胁，警官布伦特利文森随即开枪击中目标，警官随即立即招来医护人员开始对他进行心脏复苏术，医护人员采取行动并把目标送往夏洛特医疗中心，他后来在那里伤重不治。
The officers immediately requested medic and began performing CPR.Medic responded and transported the subject to the scene to CMC, where he later was succumbed by his injuries.
在夏洛特市东北部公寓区发生此次枪击事件之后，抗议者星期二晚上爆发示威。在彻夜的抗议示威中，当局使用催泪瓦斯驱散抗议人群。抗议活动期间，夏洛特这座北卡罗来纳州最大城市有十几名警官受伤，并关闭了一条公路的部分路段。抗议活动星期三清晨仍在继续，电视画面显示在85号洲际公路上有数十名抗议者显然在抢劫一辆半挂车，并在公路上放火焚烧车上的物品。
As of right now, we have 16 officers who've been injured.
目前我们有16名警官受伤，还有多辆警车被毁，我们的警官英勇奋战，就是想平息局势，尽可能和平地解决问题。
Acting heroically,We're just trying to de-escalate the situation and resolve it as peacefully as possible.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就在夏洛特事件发生前不久的9月16号，在美国的俄克勒荷马州的叫塔尔萨市发生了另外一起警察在执法过程当中呢是枪击一名非洲裔男子致其死亡的事件。那据信当时那名男子呢并没有持有武器。如今司法部已经开始介入了这个事件的调查。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呢就在不久前就塔尔萨发生的事件表示说，我为塔尔萨枪击案感到非常非常的不安，并说警察应该更谨慎行事。
美联储是结束了一连两天的讨论货币政策的会议，那么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美联储综合了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做出了这个决定。也有人认为美联储呢准备是等到年底呢再给大家一个惊喜。今天下午美联储主席耶伦召开记者会，进一步解释了美联储的政策决定。接下来我们连线在美联储采访的记者卡拉，请卡拉来介绍具体的情况。卡拉，今天记者会上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内容？另外市场啊对这次利率的这个反应是怎样的？
好的，林森，我们看到今天的美联储的公开市场委员会是结束了为期两天的一期会议，那么在今天下午两点公布了一期会议的决定，那就是维持基准利率不变。那么这个消息呢，也是普遍符合这个华尔街的经济学家的预期。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一期会议的决定公布之后呢，是给华尔街带来了一小轮的买入，而且今天的华尔街股市呢也是全线的收涨。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另外一个非常也吸引大家注意的呢，就是美联储这次不加息，什么时候会加息？就像你说的，是不是在年底要给大家一个惊喜或者说是惊吓？那么今天美联储说是希望在年底之前要加息一次，并且是维持这个之前的前瞻性指引，就是要加息大概0.5%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这有可能在年底之前给华尔街的股市带来一轮紧张的情绪。那么再说回到这个耶伦的记者会啊，今天耶伦在记者会上呢是给大家解释了做出这样决定的三方面的因素。那么首先呢就是 GDP 在经济总体经济方面的这个因素。耶伦也是解释说，这一次决定不加息并不是因为对经济没有信心，而是认为全国的经济呢仍然是在一个温和扩张的这样一个正常的轨道上。但是同时美联储又是压低了今年对 GDP 全年增长率的预期，是从2%调降到1.8%。我们知道第二季度的 GDP 是增长1.1%这样一个水平。那另外呢就是在就业市场方面，耶伦也是对这个就业市场表示比较乐观。他说虽然这个就业市场恢复复苏的还不够，但是现在呢已经有更多的人投入到就业市场中来，有更多的原来期待高薪的人现在愿意投入到现在这个情况的劳动力大军中来，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非充分就业的情况依然存在，并且呢美联储给出的这个展望呢是今年底这个失业率应该是会从4.9%降到4.8%。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通胀方面的数据。我们知道通胀一直是这个美联储非常重视但是又让美联储非常头疼的一个数据。现在的通胀率现在今年八月的数据是只有1.1%，至少远远低于美联储制定的这个2%的这个目标门槛。那么现在呢耶伦也是表示希望可以更耐心的等待通胀的这个消息得到一些好的信号之后再来加息。那么耶伦也是说现在让大家比较乐观的消息呢是现在全国的这个消费信心还是比较的乐观，个人消费一直在增长，但是商业投资是持续的低迷。耶伦说现在美联储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是有可能是和全球油价的持续低迷有关。另外我们非常有意思的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因素，就是现在的美联储的内部分歧是在加大的。现在是有三名这个联邦市场公开委员会的委员投了反对票，有三名鸽派的委员，也就是说美联储内部支持加息的这个委员是越来越多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今年的大选会对美联储的政策决定有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在11月大选之后12月美联储就开始加息。那这个耶伦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是反复的强调说美联储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是一个独立于政府执行政策的这样一个机构，政府和政治不会对美联储的政策产生任何的影响。但是他说如果政府的政策是推动了就业或者说对通胀对就业有任何影响的话，美联储也会做出回应。李森，
好，非常感谢记者卡拉在美联储的现场报道。不要离开，持续锁定收看美国观察，请平章带您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好的，林森，我们再将目光转移到纽约。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三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他阐述了中国对全球面对的主要危机的立场，包括朝鲜核危机、叙利亚危机与难民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此次出席联大会议，正值中国重返联合国45周年。中国官方媒体说，中国在解决地区与国际问题上扮演着越来越重大的角色。李克强的联大讲话是发布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的最新声音，是表达中国立场、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李克强星期三在联大发言中对世界上包括恐怖主义、贫困和气候变化在内的很多问题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可持续发展就是他开出的药方。
可持续发展首先是要发展，基础也在于发展，离开了发展也就谈不上可持续。当今世界的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发展不足引起的，无论是贫困、难民危机，还是战乱冲突、恐怖主义等，都能从发展落后上找到根源。 也都需要通过发展来寻求根本解决之路。唯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唯有给予发展，才能消除全球性挑战的根源；唯有推动发展，才能够促进人类的文明与进步。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朝鲜的盟友，也是朝鲜的主要援助国。然而朝鲜核项目引起东北亚局势的不断紧张，近来朝鲜不顾国际压力不断进行核试验与导弹发射试验的做法，看来令北京感到不耐与沮丧。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联大讲话中表达了中国的朝鲜问题立场。
关于朝鲜半岛核问题，应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目标，坚持维护半岛地区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要有效地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有关叙利亚危机问题，李克强敦促相关各方早日结束冲突，早日取得政治解决。在谈到全球面对的难民危机时，李克强说，这是自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他呼吁要确保难民或移民能够获得人道主义援助，得到基本的生活条件。此外，他呼吁发达国家在抗击气候变化的问题上起带头作用，兑现减排承诺，并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抗击全球变暖的能力。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谢谢大家。
正如我们刚刚在新闻当中看到的，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三上午在第7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言，这也是他任总理三年多来首次亮相联合国。同时他也在联合国外参加了一些活动。那么李克强此行传递了怎样的讯息呢？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方斌你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李克强发言有哪些重点好吗？你的观察是怎样的？
好的，其实刚才电视报道已经把重点都说出来了，我要说的也是这个。我觉得我听他的大约不到20分钟的这个讲话，也是他第一次在联合国的亮相，最深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强调了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这可以说既是中国崛起自己本身的经验，也是中国给这个他所称为改造世界的一副这个中国的药方。那么他强调说这个唯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利益，那么发展是解决现在世界上这个也是联合国所面临的许多挑战，像战乱、像难民、像恐怖分子等等这些问题的这个最根本的这个一个根源。那么我想说的是，昨天在联合国大会上，奥巴马总统也对这个发展的问题做了一些阐述。奥巴马总统在强调了这个全球一体化多年来给全世界人民的繁荣所带来的进步之后，特别强调这个一体化的全球的这种经济发展现在也看到了一些负面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平等的现象、贫富差距的现象。因此奥巴马特别强调说，我们在这个肯定全球一体化的这个基础上必须要来面对这种不平等和贫富差距的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呢这方面的强调呢，似乎李克强不如奥巴马总统强调的要多。平章。
方斌，我们知道李克强在联合国外呢还出席了一系列的活动，那么这些活动传递了怎样的讯息呢？
是的，我觉得昨天他出席了两项活动，主要传递的信息就是中美关系向好，中国的经济利好。那么昨天上午他是出席了一个由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率领的一个美国企业界和金融界的一个见面会。那么晚上呢，他又出席了美国的一些智库、一些这个企业界、金融界的领袖为他举行的晚宴。那么他在这两个场合呢，都表示说，因为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他说不管下一任的美国总统是谁，他都相信这个中美关系会朝着正确的方向，这个稳定的发展。同时呢，他还释放了很多中国经济利好的消息，比方说，他说中国政府不会为了这个刺激出口而来有意的贬低人民币的这个币值。 他还说呢，这个中国这个对外资的这个准入的这个程度会越来越宽，中国这个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另外呢，他还宣布了这个中国将会进口美国的牛肉，还会在纽约呢设立在美国的第一家人民币的这个清算银行。所以这些消息呢，可以说都是很受美国企业界和金融界的欢迎的，平章。
方斌，我们也注意到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这一次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对李克强此行的报道似乎和以往有所不同，你的观察和分析是怎样的？
是的，我觉得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的网站新华网对李克强在联合国大会的活动里外的活动都是尽量的压低对他的报道。那么这个对李克强的报道，如果你要到那个新华社的网站，新华社的网站它有英文网有中文网，英文网里面有这个全球版本有这个国内版本，如果去查一下的话，他对李克强的报道还停留在两天前李克强抵达纽约要来参加联合国的活动这样子的一个消息的水平上，跟无论是从及时的程度还是从详尽的程度都远远的比不上纽约当地的华文媒体。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那么我也搜索了一下，在新华网的这个英文新华网的全球版本里面，它在这个头版头条有10张滚动的照片，其中没有一张是李克强的照片。而第一张照片是什么呢？是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军事演习。那么李克强的这个报道呢，在右边报道的还是两天前的消息。那么在这个新华网英文的新华网的这个中国版本里面，头条带图片的这个新闻呢是什么呢？是这个政协主席俞正声接见这个台湾这个县市的代表啊。那么对李克强的这个在联合国的报道呢，也是报的两天前他抵达纽约来参加活动的这个报道。那么中文新华网这个对李克强的报道呢，虽然有一张图片，但是那张图片也是李克强抵达纽约的图片。那么是不是新华网它更新的速度比较慢呢？不是的，据查呢，新华英文的新华网它是在更新的。比方说对这个土耳其这个叛军的这个报道是在一个多小时以前更新的，而李克强今天早上10:30在联合国总部这个发表演讲到现在已经6个小时了，我们还没有看到一张图片，也没有看到一篇报道，所以这个情况呢是有一点奇怪。平章，
确实非常的耐人寻味。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我们知道就在联合国召开会议前夕呢，纽约刚刚爆发了这个爆炸案，那么美国官员公布了对纽约和新泽西爆炸案嫌疑人阿哈迈德·拉哈米的犯罪指控，称拉哈米连续3天分别在纽约市和新泽西州的几个不同地点布下了炸弹，蓄意实施恐怖袭击。
新泽西州的检察官最初只是指控现年28岁的拉哈米涉嫌犯下了企图蓄意谋害执法人员的5项罪行，但是在星期二的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透露说，曾经在2014年的时候对拉哈米进行过某种程度的调查，而导致 FBI 对拉哈米进行调查的因素是拉哈米的父亲向 FBI 报警说，他怀疑拉哈米也就是他的儿子跟极端分子有来往。有记者问到拉哈米的父亲，您确实是和 FBI 讲过话，并且告诉他们说您的儿子跟境外恐怖团伙有联系吗？拉哈米的父亲回答说，是的。记者又问到，您真的跟 FBI 这么说的？您给他们打了电话，告诉他们了吗？拉哈米的父亲说，是的。记者追问到，他们是怎么说的呢？拉哈米的父亲说，他们没把工作做到家。对此 FBI 表示，在2014年得到报警之后调查了一下拉哈米的行为，但是并没有发现值得进一步调查的活动。纽约和紧靠纽约的新泽西州发生爆炸案以及故意埋藏炸弹案之后，警方透过录像监视器看到星期六晚间，也就是纽约市区发生爆炸案那段时间，拉哈米就在案发地点附近。那起爆炸案导致29人受伤，几个小时之后，警方在另外一个地点发现了另外一枚尚未被引爆的炸弹。拉哈米和他的家人原籍都是阿富汗，他的父亲在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经营一家炸鸡店。警方在当地火车站附近也发现了制作好几枚钢管炸弹的材料。 拉哈米几年前曾经去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调查人员说，拉哈米被逮捕的时候，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写有一些和恐怖活动有关的话语。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确实，这段时间以来啊，纽约曼哈顿上周六发生炸弹爆炸，新泽西州呢也发现路边有爆炸装置，明尼苏达州也传出恐怖攻击。这些接连发生的恐怖攻击活动使得美国民众人心惶惶，担心美国社会不再安全了。对此，美国国会今天召开听证会，讨论如何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恐怖威胁。有关这方面的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一华你好。
庭长你好。
那么今天听证会上，议员对于这几天接连发生的恐怖攻击有何回应呢？
是的，平章，今天早上呢，美国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呢就最近接二连三发生的恐怖攻击行动呢邀请了相关的执法人员来召开紧急的听证会。那么与会出席作证的还包括了纽约市警察局情报和反恐委员会的负责人。今天的听证会重点是放在未来要如何因应或是阻止有可能发生在美国的恐怖攻击行动。那么今天这个在听证会上，大家都普遍认为，一致的表示呢，现在无论是发生在纽约还是新泽西州或是明尼苏达州的这些随机杀人事件，都已经凸显出了现在的恐怖攻击行动和以往的恐怖攻击活动呢出现了非常大的不同。也就是说，现在的恐怖攻击行动呢都是小规模而且是随机式的，代表说美国民众可能走在路上都有可能变成这个遇到这个恐怖攻击的发生，包括甚至走在路上，如果路边的垃圾桶都有可能成为恐怖攻击爆炸的现场，对于美国的社会还有民众的生活来说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那么今天呢，这个听证会上，议员呢，还有这个与会的这个出席相关的执法人员都表示，讯息的采集对于未来反恐的工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虽然议员呢在听证会上都表示，这个对于执法人员辛苦的工作表示诚挚的感谢，但是对于没有办法及时的取得有关的讯息来防止这几天发生的这些恐怖攻击，都表示未来这个在这个采集的讯息的工作上都还有相当大的改进空间。那我们在听证会后呢，采访了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众议员邓肯众议员，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邓肯众议员他对我们怎么说。
我希望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相关的执法人员能仔细调查，他们怎么会没有注意到有可能发生这些攻击的讯号，包括之前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奥兰多的枪击、圣伯纳迪诺的枪击，还有最近发生的新泽西爆炸事件。嫌疑犯的父亲还曾向联邦调查局报告他的儿子有些不正常的地方，我们的执法人员却没有找到线索。我们的执法机构是为了要找出这些蛛丝马迹而存在，并提供更好的资讯管道，这是我们在2003年成立国土安全部的用意。
是的，国会议员都表示呢，现在恐怖分子对于美国的恐怖攻击行动出现了相当大的转变，也就是说代表的这个以后呢，像察觉这些恐怖攻击活动呢可能会相当困难，因为他们都可能隐藏在美国的老百姓当中，那对于执法人员要取得相关的资讯也是相当的困难。对此呢，来自加州的众议员托瑞斯呢则对我们表示，在以后的反恐工作上，民众和执法单位的讯息沟通还有这个讯息交换的资讯上面呢都会有相当大的这个都必须扮演相当大的角色。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来听听托瑞斯众议员他对我们怎么说。
Right,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at the U.S. government can do to prevent the next attack is to continue to.
我认为现在美国政府最需要做的就是要持续的和我们的社区进行沟通，并改善和各地社区的沟通管道。潜在的嫌犯将会像一般老百姓从我们居住的社区而来。如果要更好的应对未来的威胁，每一位居民都必须要提供讯息和线索，这样才能保护我们的国家，这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议员表示以后这个反恐工作也可以说是全民都有责任。不过这场听证会呢还最后演变成为了对于枪支管控的一个辩论哦。那个民主党的众议员呢都表示说由这些事件恐怖攻击活动来看，对于枪支管控呢必须是势在必行的，因为呢这个尤其是对于背景调查或是对于购买枪支的种类的限制都必须要有严格的审查，才能确保民众的生活安全。不过对此呢，共和党的众议员则表示，枪支管控不是反恐或者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答案，因此呢也认为说这个剥夺人民这个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给予的永枪权不是能够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那么可以想见呢，接下来国会呢将会就这个枪支管控的问题，两党的众议员呢还会是这个枪支管控还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攻防的焦点。平章，
的焦点之外，国会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或者说要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来应对目前的这些最新的局势呢？
是的，这个最近呢，这个国土安全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呢，麦考尔呢，在听证会上他也表示了，他之前提出了一项法案呢，就是要提供增加拨款给这个当地的这个社区，还有这个各个社区的执法单位，提供3900万美元的这个预算呢，来训练这些当地的执法人员，来应对新型的或者是如何阻止有可能发生的这些恐怖行动。那么这个对此呢，这项法案今天下午呢，将在这个浙江送交。表决。那么在听证会后呢，今天这个麦考尔众议员呢也立刻召开了记者会来说明他的法案。那么对此我们刚刚在这个记者会上呢也这个采访了这个众议员麦考尔。那我们接下来就听听今天稍早麦考尔众议员在记者会上他怎么说。
Very good timing. We have a bill.
今天的时机相当好，我们下午有项法案要进行表决。我所提出的这项法案要求增加预算给国土安全部，提供资金让他们训练各地区当地的警察局、消防局和紧急救难人员，来应对这种新形式的安全威胁。未来我们可能也会面临自杀炸弹或是这种随机爆炸装置威胁着我们居住的社区，这已经成为恐怖分子可以选择的新的攻击方式，因此也考验着我们的警察单位如何妥善的训练来准备和应对这些攻击。
是的，麦考尔议员他还说，这个恐怖攻击的形势转变呢，也导致了美国的应对形势必须跟着改变。现在的恐怖攻击形势呢，已经不再是透过这个海外的训练，当地一些恐怖分子可以通过网络或是社交媒体，在身边或是对于当地的这个居民构成威胁，也算就可以达成那个恐怖攻击的目的。因此呢，未来呢，可以想见这个美国的这个执法单位和民众之间的这个讯息的交流，还有取得上面呢，将会有相当大的改变。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掌握到的最新消息。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美国国会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稍后回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周三下午将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就经济等问题向当地民众发表演讲。另一方面，德国制药巨头拜耳公司本月宣布将以660亿美元现金收购美国种子专业公司蒙山都。这项收购案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首先我们来看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呢，星期三的时候是前往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市展开竞选的拉票活动。那么川普的竞选搭档印第安纳州的州长麦克·彭斯是在星期二的时候结束了维吉尼亚州的竞选活动以后，将于星期四的时候前往科罗拉多州继续为竞选拉票。民主党方面呢，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是周三下午的时候将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就经济和塑造更为强大的美国等问题呢，向当地的民众发表演说。他的竞选搭档维吉尼亚州的国会参议员叫提姆·凯恩呢，同一天将在加州的旧金山市来参加筹款活动。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四月份以来啊，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在民调中支持率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走势。根据一个权威的调查网站叫做 Real Clear Politics 发布的一个综合的民调指数显示，自八月底以来呢，这两位候选人的支持率的差距目前正在不断的缩小。那么共和党人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支持率呢，是呈现出了迎头赶上的趋势。 那么目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呢是仅以 1.1%的这样的一个微弱的优势领先于川普，而仅仅在一个多月以前呢，希拉里·克林顿呢曾经是一度领先 8%。 但是呢，选民究竟会把票投给哪一位总统候选人，那么在11月8号正式结果出炉以前呢，依旧还是个未知数。现在呢，美国大选呢已经进入的最后的50天的关键的这样的一个角逐期间了。那么目前对于希拉里、克林顿和川普来说呢，眼下的任务是要争取赢下就是所谓的战场州，就是那些两党呢都有可能获胜的这样的州。那么两位候选人呢必须在接下来的竞选活动中抓紧时间赢得战场州的选民的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呢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周一呢将到纽约的叫亨普斯特展开总统竞选的这样的第三场辩论的第一场。那么克林顿和川普呢目前他们的势头可以说是旗鼓相当。从历史上来看，总统辩论呢对于大选的结果呢是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的。
第一次电视直播的总统辩论是1960年，那时身为副总统的共和党提名人尼克松对阵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肯尼迪。
我们要让我们的国家再次前进。
肯尼迪以良好的表现对阵更有经验的尼克松，辩论决定了选举的结果，肯尼迪以微弱优势胜出。竞选问题专家杰瑞米·麦耶说，这显示了总统辩论的重要性。
肩并肩跟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站在一起的机会，只有在竞选中才能够得到。
在1976年的辩论中，时任总统福特在与民主党候选人卡特辩论中，在评价苏联对东欧影响时出现过失，因此输掉了竞选。
苏联根本就没有控制东欧。
卡特猛抓住福特的错误不放，福特以微弱劣势输掉大选。乔治城大学教授斯蒂芬·威恩说，这是辩论重要性的又一例证。
在候选人旗鼓相当时，总统辩论对于大选来说格外重要。大多数观看竞选的人会支持他们喜欢的候选人。
四年后，民主党候选人里根在唯一的辩论中压倒卡特，致使卡特败选。
里根总统向来都是反对这种提议的。
里根在辩论尾声对选民的提问成为了现今辩论的标准问题。
我想你在做决定的时候问问自己，你现在的处境比四年前更好吗？
麦耶说，现如今候选人的目标都变成了不要在辩论中犯大错。
辩论现在变得不那么有力了，人们也不像原来看的那样多。不过呢，虽然没有很多人看直播，如果你犯了一个错误，所有人都会到脸书或者 YouTube 上去看那一段视频。
竞选专家预计克林顿和川普的第一次辩论将是收视率最高的活动，这对于两个候选人来说都是关键的一搏。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在这里呢，我也插播一个广告啊，不是为两党候选人的广告，而是美国之音我们自己的广告。下个星期一啊，也就是9月26号晚上，那么两位总统候选人呢将进行首场辩论。那届时呢，美国之音将同步转播这场辩论，还会配有同声传译，欢迎到时收看。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节目主持人樊东宁。这个星期天9月25号，我们为您邀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他是今年高龄97岁，台湾前行政院长、抗战老兵郝柏村。我们将请他从战略的眼光与格局畅谈抗战历史，剖析两岸局势。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事先提出你想要问的问题，我将请来宾在节目的现场回答您的提问。缅怀抗战历史，展望两岸未来，请您准时收看 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们星期天见。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观察节目。美国北卡的司法当局呢，继续对黑人警察开枪打死黑人男子案件展开调查。美联储呢，结束了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美联储呢，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德国制药巨头拜耳公司本月14号宣布，将以660亿美元的现金收购美国的种子专业公司孟山都。那么拜耳呢，预计将在2017年底完成这项并购程序。这一消息啊，引起了拜耳的股东、投资者、环保人士以及农场主的关注。下面我们就连线在孟山都公司华盛顿特区总部的记者，让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鲍荣你好。
哎，您好，林森。
鲍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收购案的基本情况。
啊，是这样子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孟山都公司在华盛顿特区的办公室。我们知道上周三呢，德国制药巨头拜耳是以宣布已经以660亿美元现金的价格收购了孟山都公司。如果当然这项交易呢，还要通过反垄断部门的审查，但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呢，预计将在2017年底可以完成交割。如果交易达成的话，这将成为德国企业史上规模最大的海外并购的记录。那么拜耳公司呢，它的总部是位于德国，可以说是世界上目前它的业务包括是医药保健类以及种子以及农药公司，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医药巨头。然后它现在的市值大概是900亿美元。那么孟山都公司呢，众所周知，它是以转基因种子而著名的，是全球最大的转基因种子的生产商之一。它目前的市值是大概是460亿美元。然后它的一些制药，它的一些产品啊，包括农药和转基因种子，都是受到了全世界一些环保人士的诟病。值得关注的是，在此之前呢，拜耳公司已经尝试了两次。第一次呢，它的提出的构价呢是620亿美元。第二次的构价是640亿美元，但是都被孟山都公司拒绝了。这次终于是以660亿美元的价格拿下了这笔交易。
这次这个大规模的，可以说是一个巨资的这样的一个收购案，那么预计将会对市场、投资者，还有这个主要是农业的这个从业人员，以及这个农产品市场食品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引起的关注呢，可能就是农业领域的那个垄断问题。我们知道这两个巨头公司如果强强联合的话呢，可能会导致市场的竞争降低，而且产品的选择性会变少，进一步可能产品的价格还会上升，这样无疑就会为农场主们带来灭顶之灾。此外的话呢，据说已经在这笔交易达成之前，许多欧洲的监管官员就放出话说，表示之后将对这项交易呢，对未来种子的价格、科研以及市场价格的影响展开调查。我们知道其实在昨天，美国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呢，就此兼并案举行了听证会。然后不久前已经退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也是说，这项交易如果达成的话，对于所有的美国人民都将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此外的话，拜耳内部的一些股东也对此交易并不是特别的满意。他们担心呢，因为拜耳公司目前的主要业务是医药产业，如果收购了孟山都以后，可能导致业务不够集中，可能会拖低股价。所以拜耳其实已经是负债了100亿美元，如果再要做成这笔交易，将支付660亿美元的现金，可能在几年之内呢，拜耳的竞争力都会不如同类企业。最后呢，也就是环保方面的担忧了。孟山都呢，它是其转基因种子产品和农药产品都是受到环保人士在内的许多人众多批评者的那个诟病。而随着现在全球的反对转基因产品以及推行绿色环保的这种运动日益高涨的今天呢，我们可以说孟山都其实成为了众矢之的。许多近几年来呢，每年都爆发了好几次像这种全球性的串联型的，有数十个城市参加，数万个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孟山都。所以说 尤其是在欧洲这样一个监管机制非常严格，那么德国这样一在拜耳在这样一个德国的公司，究竟应该收购孟山都以后如何改造其公关形象，又要如何适应欧洲的监管机制，这样的难题呢也是他们必须面临的。不过我们之前也联系了拜耳公司和孟山都公司，但是他们都拒绝发表评论。他们的官方声明是说呢，两个公司的并购呢，这样会给人民带来福利，因为呢可能会降低产品的成本呐、可以保证更多的人民吃上粮食等等。但是对于我上述提到的这些担忧呢，他们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
好的，感谢记者鲍荣在孟山都公司，可能到2017年就应该说是贝尔公司的华盛顿特区总部的连线报道。那么正如刚才鲍荣所介绍的那样，德国的制药巨头贝尔公司呢，是将以660亿美元的巨资收购农业技术公司孟山都的消息呢，引发了国际社会，特别是粮食和食品工业乃至医药工业的关注。那么关于这项收购案的影响以及转基因技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我们邀请美国纽约州的瓦萨学院的地理与环境教授周宇博士来做出分析。欢迎周宇教授。周教授您好。
哎，你好。
周教授，首先根据您所关注的这个角度，您是怎么来看拜耳对孟山都的这一个收购案的？
我觉得是这样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几年这个农业巨头的收购案是蛮多的。原来几年以前我们还可以说有7-8个大的农业巨头，那现在就变成4-5个，那么再往下就只有3个了。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前面你们这位记者讲到对这个垄断，尤其是农场主对于垄断方面的担心，确实是没有办法能够掩盖，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农业巨头的这个集中度已经相当的大了。那么它这一项并购呢，我觉得在短期呢实际上不是特别清楚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它这两个公司它业务不是特别重合。那么对于长期以后呢，我觉得它对这个转基因这一块呢，我比较关注的这一块呢一定是有很大影响。因为实际上是这样，孟山都现在的财政实际上是有一点问题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同意被并购。他因为孟山都我们都知道，除了他这个种子，他最赚钱的就是那个除草剂 Roundup， 对吧？那么可是呢，现在我们已经发现很多有些草哈能够抵抗这个 Roundup， 所以他必须要有新的技术才能够继续往这个方向走。
是周教授，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孟山都啊，刚才你也提到了，它是非常知名的这个农业科技公司啊，就是说它是最为人知的就是它的这个就是农作物的这个转基因技术了。就是除了刚才就是我们的记者采访他们没拒绝了采访，谢绝了采访，但是呢发表了一个声明，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收购啊，这个并购是为了更好的就是发展。当然说的都是一些这个冠冕堂皇的一些话了，是能够带来企业的效益啊等等等等，说的能够促进生产等等这样的。那么实际上在这个背后除了经济的原因还有刚刚他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有没有比如说就是因为孟山都他是受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人士的批评，就是因为转基因的问题，他们也受到这方面的压力，迫于这方面的压力的因素有没有？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子，因为对各个大的公司，他们现在还依然是认为转基因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拜耳要买孟山都。所以虽然说孟山都现在是有一些困难，就经济上财政上有些困难，那么但是我觉得从各个大公司来说，他们认为转基因是将来技术发展方向，这个方面好像并没有什么动摇。但是我觉得你说的话这个冠冕堂皇，这个就是说我们是为了更多的人，为了喂饱这个世界的这个人口增长，这个呢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支持转基因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实际上是非常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从60年代开始绿色革命以后哈，它这个世界上的食物是过剩的，它总体它确实是过剩的，并不是说我们，而虽然人口在增长，但人口增长的速度也在减慢。我们就是从中国也可以看到，就是独生子女这个放宽以后，大家也没急着去生孩子， 所以全世界人口增长在减慢，那么我们现在的食品又供过于求，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说我们一定要再增加生产，这个实际上确实是不是特别有说服力的一个论点，但是你基本上听到所有的论点他们都是说，哎，我们要生产出更多更多量的粮食。
嗯，
所以呢，对，
周教授你是怎么看，就是孟山都这他的这个转基因技术啊，他这个转基因技术当然就是说对于人类的生存的这样的利益，就是说它的好处，以及大公司这样盈利的这样的这种冲动，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对，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就是说转基因一个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生产出更多的粮食来，生产出更多的食物，这个呢我觉得是有问题。第二呢，转基因公司经常还说的就是说我们转基因的产品，因为转基因的这个农产品吧，因为我可以设计它，然后呢可以减小病虫害，这样的话农民就不会施更多的这个杀虫剂啊，所以呢这样对环境有好处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那么这个理由呢实际上也有些牵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啊，病虫害或者是真菌细菌哈，造成这个植物生病的这个它的生命周期是非常短的，它的进化变异是非常快的，所以你要说我设计一个种子，然后呢它这个在非常进化非常快的这些病虫之间它还能够防病，这个非常非常的难。
嗯，周教授，你对转基因技术的看法是怎样的，你是支持还是反对，那么为什么要发展转基因技术
啊？我觉得是这样哈，发展转基因技术在我看来哈，对公司的利益是很明显的。因为转基因这个技术呢，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要卖你种子的话哈，我其他的配套是打包的，比如说你要买我种子，你也必须得从我这儿买杀虫剂呀，买肥料啊，就是说我是一块打包的，你必须从我这儿买，你否则别的地方买没用的，所以我可以设计的这个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对公司来说，我觉得它的这个利益是很明显的，它可以把你原来各方赚的钱，比如说种子公司啊，肥料公司啊，等等，他们还有农民赚的钱都可以归到我这儿来，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些钱都收过来，然后呢根据我的定价呢，我可以比如我想让农民赚钱的时候，哎，我可以定价低一点，那么我也将来他上了套了，我就可以定价高一点，就是我觉得对公司利益来说确实是很明显的，好处很大。所以为什么很多公司要做呢，我觉得这个从公司利益冲动来说是很好理解的。
很多人，周教授，很多人是反对这个转基因技术的，特别是一般的这个普通的民众，那么对于这方面的这个科学知识不是太了解的人，非常的反对。非常反对的原因就是大家担心这个转基因，特别是食品的这样的安全。那包括一些许多就是说他本人也不是科学家这样的一些人，或者一些环保人士，或者一些名人，他们都出来公开的反对这个转基因技术。那么在您看来，转基因技术、转基因食品它的安全性到底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要分两个来说，一个是转基因对人体的安全性。那么很多人民众反对呢，自己可能没什么科学知识呢，经常反对，就是说觉得我们吃了以后不安全。但这里面吧，就是传的东西就很多了，有很多其实非常的不靠谱。就是比如说，哎，转基因的它的这个农产品它是绝育的啊，就是说你必须要不断的要去从种子公司买，那他说我吃了这个东西我自己也变绝育了，这个我就觉得实际上很荒谬了，就是说你吃了一个转基因土豆，你自己也不是土豆哈，你也不会绝育。但是呢，就是说从人体安全方面，我觉得美国的大概有20多年吧，我们至少吃转基因的食物，从人体安全方面呢，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有保证的，因为这个那个美国食品药物局还是比较
周教授，我再追一个问题，我们还有几十秒的时间，就是说转基因技术啊，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是什么？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
我觉得在生态影响方面就很难说了，因为它实际上会造成一个基因污染，而且它基因污染一旦开始就很难够改变。 所以它就是不能够 reverse， 就是不能够向后反的。所以我觉得在生态方面危险是蛮大的，因为也不可控。
好的，周教授。
对，
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我们以后有机会再继续探讨这个话题。非常感谢美国瓦萨学院教授周瑜博士参加美国观察。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的智库学者和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正在悄然地买断美国。不要离开，稍后回来。
美国前议员之后呢，又有一家美国智库说，中国正在以各种方式进军美国影视娱乐广播业，重金买下美国影业和文化产业，控制美国观众的选择权，从而最终拥有美国。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其调查性节目《60分钟》的报道中，以及美国前议员沃尔夫都提到，中国渗透美国的做法是先从电影业入手。今天的媒体观察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要再次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来继续这个话题的讨论。海涛你好。
平常你好。
我们在之前的几次节目当中啊，都提到了这个话题，可以说这个问题确实在美国国内现在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讨论。那么这个智库的这篇分析研究报告，它是从哪些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的？
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形式，这个智库呢，它做了一个网站，这个网站的名字就挺耸人听闻的，它叫ChinaOwnsUS.com， 那意思就是说中国拥有美国网站。那么这个网站呢，是由一个叫 Center of America Security， 就是美国安全中心的这么一个智库来运作的这么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呢，他提出这个观点呢，实际上比那个沃尔夫议员前议员提出的观点呢，时间还要早。我很早就注意到有这么一个网站，你打开进去以后呢，通篇全是对中国影响美国的这个警告。我想它主要是一些持右翼观点的一些人士也好，或者是政客也好，或者是观察人士也好，他做这样的一个节目呢和网站呢，他主要想告诫美国人民，就是说中国正在以各种方式来买下美国，而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先通过广播电视影视业来影响美国的观众。
他们做了一个网站来这个说这个观点，肯定是搜集了很多的信息啊，有很多的这个证据在。那么具体来说，他们这个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证据是什么？
他们的理论基础就是他们总结了，就是近几年来中国购买美国影视业产品的这个好多例子。当然呢，首先就是从这个万达开始，比方说万达2012年收购美国的那个AMC 院线，还有后来又收购美国的 Legendary 那个 Entertainment， 就是传奇影业等等等等。现在好像万达又这着手买下一个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美国很大的一个就是就怎么讲，就是武术比赛的这么一个公司，要花40亿美元。那么就等等，这是他把这好多的例子总结在一起，然后他就给大家提供这么一个角度。他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你看中国的这些大亨，他们正在以砸重金来买下美国的各种各样的产业。首先是电影业，然后他还举了很多例子，包括电台，他举了好多一个电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电台就是在华盛顿郊区维吉尼亚。
可是现在听起来这些例子都集中在文化产业方面。那么他的这个研究报告有没有提到中国所谓的买下美国还要买其他的哪些领域？
当然提到，比方说他提到这个2016年发生的一个重庆的一家大国企叫财信集团，他们就要购买芝加哥那个股票市场，Chicago 那个Stock Exchange。而这个芝加哥股票市场就和纽约股票市场都是美国相当就是古老的股票市场，它在这个它那个价格你要估算一下，大概几千亿美元这么一个价。中国有个 财信公司，就是重庆的财信公司要买下，还比方说他刚才有刚才我们谈到这个蒙山德这家公司，这个农业的，他还提到了中国的双汇集团，就是前几年买下了我们 Virginia 这个一家那个很重要的全世界最大的那个猪肉生产厂家 Smithfield， 他还提到这一个，还等等等，他举了很多的例子。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中国不光是要在影视业入手，而且还砸重金，还不提那些房地产，现在不提那些房地产，就是要来在美国就是分这么大一块这个蛋糕的一块大饼。为什么呢？所以说这个是影响美国的这个意识形态，影响美国人的世界观。比方说电影娱乐文化业，这个很容易影响美国人的世界观。而且你从那个其他的角度入手呢，比方说从那个真正的实业入手，比方说双汇购买那个 Smithfield， 还有那个要供中国的重庆企业要购买那个芝加哥的股票市场等等。他最后归结下了一点呢，就是说在美国这个中国的公司来购买美国的公司，这些集团呢，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都是私人集团，包括我前几天我们提到的华为公司，但是归根结底这些都和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就是都有的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不是说直接指挥的话，起码也是非常这个间接的能这个影响到这些公司在美国的投资。
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现在我们处在全球的并购浪潮当中，但是美国人对于来自中国的钱、中国的公司还是有很高的警惕性。
特别你看那个刚才那个蒙山德那个是从美国那个公司，所以他因为他是来自德国的公司，拜耳公司，德国公司，他这个方面，德国的公司要购买这个美国的企业，可能不会引起太多的反响，但是中国就不一样了。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稍后回来，中国计划在下个月以间谍罪起诉美国女商人潘婉芬，而潘的丈夫则表示他有证据证明在起诉书中提到的几个日期里潘婉芬根本不在中国。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刚才我们提到中国计划在下个月呢是以间谍罪起诉美国的女商人潘婉芬，但是她的丈夫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市表示他有证据证明在起诉书提到的几个关键的日期中呢，潘婉芬根本不在中国，他坚信他的妻子最终会被释放。
休斯敦中国领事馆外的抗议者要求释放潘婉芬，这位出生在越南的美籍华裔女商人被指犯有间谍罪，已经在中国被关押了一年多时间，他的大部分支持者都与他认识有一段时间了。
我来到这儿，因为我想让我的妈妈回家，我要让她回来，而不是为了她从没做过的事情被指控。
这种困境让人感到非常遗憾，因为说真的，我不认为她有任何过错。
庭审原定于本周，但中国当局拖延了开始时间。潘的丈夫杰夫·吉利斯认为，这可以算是一点好消息。
给辩护律师更多的准备时间是件好事。他们计划开一个听证会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希望确保我们拥有的所有类型的证据都能在审理中呈堂。
他说可以证明他的妻子在1996年被指控实施间谍活动的时间点甚至不在中国。
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潘婉芬当时在休斯敦，他们有他护照的证据，上面没有1996年的中国签证，也没有盖出境章和入境章。
当地商人贾斯汀·加德纳从未见过潘婉芬，但是潘婉芬丈夫单枪匹马的抗争令他感动，因此也加入抗议活动为潘婉芬发声。
这个人大多时候都只靠自己一个人做这件事，这令我心碎。
加迪纳希望利用自己的商业人脉为潘婉芬赢得更多支持。
公众舆论会要求美国当权者向中国当权者施压，让中国做出正确的事，释放潘婉芬。
但是美国最近对中国的影响有限，尤其是两国在众多议题上唇枪舌剑，这让一位女性的个人困境显得有些微不足道。杰夫·吉利斯清楚获得公正审判的难度。
仍然是秘密审判，不对外开放，除了潘婉芬和他的辩护律师，没有人允许参加。
中国尚未释放出任何对这个案子的撤诉信号，也将不会允许美国使馆的官员出席庭审。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休斯敦报道。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